在今天这个的我们小组同工和我们这个 CMT 的同工会就职典礼的时候，我在想一下，就是有什么的信息要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呢？无论是一阵就职的，无论是坐在这里的，其实我们朝向一个什么目标呢？我就想起在近期我们查考的，就是这个的启示录，有七间的教会，今天我就选了一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的。我们会看这个的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，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，就是士妹拿教会。咁学者呢对呢个士妹拿教会呢俾咗一个好好嘅称呼嘅。呢、这个称呼系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不肯妥协至死忠心。嗱，佢嘅不肯妥协呢系向好嘅方面，唔系坏嘅方面。并且呢佢一间至死忠心嘅教会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齐嚟到去效法，一齐去思想效法呢间教会。好唔好？我哋先嚟到睇一段嘅圣经吓。就是这个的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，或者呢我们请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，我们互相启示。我们先请姊妹好不好？预备起。你要写信给士妹拿教会的使者说，弟兄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我们一起读十一节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今天我同大家就是思想士妹拿教会这个的教会的特别。有人就说，他说你爱的心，你的爱越深的时候，你的痛苦就会是越多。你赞不赞同这说话？你爱一个人，你爱一些东西，你越爱得深的时候，你所承担的痛苦是更加的多。其实这句说话是相当真实的。你爱他，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为他忍受苦难，你可以吃亏蚀底，你可以卑微，你可以为他做任何的事，你乐意这么做的。爱心和受苦，其实这两样东西是互为关系的。同样我们可以看教会，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教会，而你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教会有活力的，其实一个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一个对主存有爱，因为它爱主缘故，它对人都存有爱。我们一路讲到 Brooklyn 的弟兄姊妹，好得意啊！有好多嚟到 Brooklyn 嘅團契時候，佢都講一樣嘢，就係佢話我一路都以嚟係一路過去係未曾被人關心嘅，但係當我入到呢個嘅教會嘅時候，我就感受到我被人關心，一種嘅暖和，一種嘅愛喺佢哋喺整個教喺整個團契裏邊嚟到去瀰漫住，但係佢感受得到係被愛，因此一個有生命有活力的教会，是人来到的时候就感受到那种温馨，那种被接纳。第二，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一定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。我们可以，我们曾经看过以弗所教会，因为以弗所教会对主失去那个的 first love， 那个初恋的情怀，所以好自然，呢间教会为主受苦嘅心智相继嘅减少。对主冇爱，对人冇爱，嗰、那个受苦嘅心自然就唔会重啦。而士妹拿，我哋今日睇嘅教会系一间为甘于为基督嘅名受苦，因此我可以感受得到， 因为他肯受苦，所以他是一个爱主的教会。他对主的爱那种的炽热仍是带着一个初恋的情怀。或者我们先看看，就是究竟士妹拿城的特征是什么来呢？士妹拿的特征，转一转好吗？士妹拿这个地方呢，是位在以弗所北边，在以弗所北边的35里的地方，它在爱琴海的东岸。士妹拿引以为荣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希腊史诗作家荷马的出生地。如果我们喜欢学文学的话，你一定会看它荷马的文章。它特别就是它盲眼的诗人来的。它是怎样写字呢？是它孙女是将荷马所讲出来的就写为文字。所以它孙女都是相当 有文学 修养的。学者称这个士妹拿是当时的七大城市里面其中之一座最宏伟、海港最优良、非常繁荣美丽的城市。而士妹拿一直呢，它的奇特就是和以弗所是分庭抗礼的。以弗所做什么，我比你做得更加好。以弗所的城市的设计更加漂亮吗？我比你更加的漂亮。一路比较比较比较。而士妹拿是一个相当发达、尽善尽美的地方来。它有一座很宏伟的竞技场，它有一个很庞大的图书馆，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公共剧场。而在这个主前195年的时候，士妹拿已经开始是建造庙宇，是供奉罗马的女神 Dia Roma。这个的女神在那里来到去烧香，向她焚香，而赢得到全个罗马帝国的称赞和荣誉。即是说这个是一个拜祭偶像、香火鼎盛，是主耶稣降生之前195年已经是这样做了。到了主前的25年，几近接近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亚细亚各大城市是争夺要为当时仲生存的提比留大帝建造庙宇。在这个 Tiberius 这位的大帝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的。而结果这么多的城市里面，因为士妹拿提出那个的庙宇的设计各方面是最宏伟最壮观的，就夺取了这个为当时仍然存在的提比留大帝建造庙宇这个的殊荣。所以整个城市充满了那种的向帝国效忠、敬拜凯撒，并且向当时的皇帝祷告烧香的气氛，就好像今天拜王大仙那样。我们要问一问，就是当时的基督徒面对着敬拜君王的像，向他焚香、向他祈祷、向他称为主，基督徒肯不肯做呢？当然有一些，有少部分是肯做，但大部分整个基督徒那个社区里面是不肯同流合污，所以不肯妥协，是至死忠心，就是这些意思。他们不肯向皇帝的像来屈膝敬拜。但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当时的人就看这班的基督徒怪人来的。当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不敢做呢？他们其实是制造社会不安。他们叛国，因为我们敬拜皇帝的时候他不肯，所以他们叛国。于是士妹拿教会就在一个这么困难的底下是挣扎的求存。士妹拿教会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。大概学者相信就是说，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报道的时候，他在以弗所的时候顺便去这个的士妹拿，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，而这间教会是影响当时士妹拿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看士妹拿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就是耶稣基督怎么自称，称自己那个的写信的时候怎么自称呢？我们找不找得到？
耶稣基督的自称。教会的元首对士妹拿教会就说，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耶稣基督的自称啊，未知，我们先看自称先好不好、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、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就是每一次当耶稣写信给教会的时候，他那个的自我称呼都很重要的，因为在一个自我称呼里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来。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的教会的元首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就是他是那位拥有绝对的主权，首先和末后，即是说他是无从最初一路去到这末后，是无始又无终的，并且他是那位死过又活过来的，他是那位拥有一种的主权，这个主权是生命的主权，他进入到死亡的里面，他战胜死亡。唯有一位在历史里面，只有这个是自己从死亡里面走出来的，是唯一的一个，并且死亡这个的大的石头，坟墓的大石头是不可以将他们捆绑的，而死亡的毒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是被耶稣基督所废去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死亡绝对是不可以威胁任何去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为什么每次在这个丧礼里面，我们在悲伤在难过里面都带着一种希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的神是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，是唯有是他，在历史里面，在人类拯救历史里面，只有这一位是进入死亡又从死亡当中出来的耶稣基督。跟着我们看看他的自称之后，我们看他那个的全知，耶稣基督的全知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我知道，跟着就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我们先看这个全知，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，甚至对每个人所遭遇到的际遇、患难、贫穷，其实他并非视若无睹的。因此他开始就说，我知道，我全然的知道，在这个知道里面，甚至说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全然的明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挣扎在困难的里面，今天在你那个承担的工作、承担的服侍，好像排山倒海，没一分钟停，一浪接一浪咁样，你会觉得系气喘，你会觉得系好似系难于去承担嗰个责任。请你记得，就系主耶稣话：我知道，我全然嘅知道，我全然嘅明白你嘅委屈、你嘅困难、你嘅挣扎、你嘅重担。佢话我全然嘅知道。如果耶稣基督佢完全嘅知道嘅话，咁我哋嘅服侍就满咗嗰种嘅甘甜。我哋唔喺度白白嘅挣扎，我哋唔喺度白白嘅嚟到争战，系孤单嘅独行。我哋唔系一个嘅系一人喺度嚟到做嘢，乃有我哋嘅神，佢同我哋一齐喺呢度喺个崎岖嘅难道路嘅里边，同埋我一齐嚟到去陪伴。耶稣佢甚至喺度话：我知道你嘅患难，我知道你嘅贫穷。患难同埋贫穷可以话就系士妹拿教会嘅写照嚟，而讽刺嘅就系士妹拿嘅信徒系生活喺一个物质极其丰富、繁荣富庶嘅社会嘅里边，大家都系着住绫罗绸缎，大家食嘅系山珍海味，住嘅系洋楼，系呢个洋房别墅，坐嘅系四人大轿，但系有一小撮嘅人。就是士妹拿信徒的一班人，他们过着一些的朝不保夕，他们过着一个半饥半饱的生活。或者他们会觉得，就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同人不同命，同姐不同病？为什么你可以在一个这么富庶的里面，而我在这个贫困里面来挣扎呢？只因为一个原因，因为为了信仰不肯妥协，所以要面对着好多的挣扎和难处。
可能在这个士每拿的信徒里面，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下阶层的人，不是富有的，不是中上，不是好美国的社会，很多基督徒都是中上社会 的阶层，不是，士每拿是中下阶层。不过他们即使贫穷，但他们看到一些比我更加贫穷的人，于是他们就不吝啬的去施予去帮助。可能在做小买卖的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发觉有些人用诡诈手段，还用不正当的方法，他们为了去持守他们信仰，所以他们不肯用不正当的手法来做生意，因此没得做了，你不肯参与，你就没得做了。亦都可能有些犹太人一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就不肯跟他做买卖，不肯跟他交易，打工的就立即将他辞退。于是他们面对着一个现实的世界，就是贫穷越来越贫穷。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，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而贫穷的人就越来越贫穷。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跟随主一个代价来。跟住又提到就话，也知道那自称系犹太人所讲嘅毁谤嘅说话。跟住主耶稣就话，佢其实佢唔系犹太人，佢哋撒旦一会嘅人，毁谤嘅说话。其实人对闲言闲语系特别向往。呢班嘅士每拿一班嘅人喺基督徒嘅背后散播谣言纷争，以致到佢哋受伤害。主耶稣对这些散播谣言纷争的评价，就是他们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，他们属于撒旦。第十节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我们看看他们面对着贫穷，面对着毁谤，面对着生活的压力，在这个忍受里面很多的苦难临到，但主耶稣说将会有更大更重的迎面而来。不过主耶稣的安慰就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去怕惧怕。什么苦呢？监禁。主耶稣很清楚说，他说魔鬼要将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下在监里面，叫他们被试炼，而这班的人必受患难十日。我们不知道这十日是不是准确的十日，要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日子来。不过我们真实的可以看到，就是他们必被试炼，他们会经历一个好像火一般的试炼。他们所受患难的日子是并被神所定了的，不会超过十一日，也都不会少过十日。翻开罗马的历史，或者翻开教会历史，从耶路撒冷，从该撒利亚，从罗马各个的监牢的里面，你都发觉是印上了保罗、彼得，甚至有很多无名的传道人的脚踪，无名的基督徒脚踪，留下他们的血，留下他们的汗，甚至他们的生命就在监牢里面死亡。那你说何必呢？为什么值得呢？不是这些的血，这些汗，甚至这些生命，因为他们的祷告，因为他们赞美，使这个邪恶黑暗不义的监牢而成为了圣地，成为天堂。主的荣光驱走其中的黑暗，而主的同在那种香气，那种馨香，是取代了罪恶的苦恼。奇怪的，监牢是一个发臭的地方来，是不是？监牢是一个罪恶集中的地方来，但因为这班的使徒在那里竟然有天使，那里竟然成为天堂，那里竟然成为神所在的一个圣地来。是在今天我们来看，那个是一个充满一个罪恶的地方来，但是神的见证 就落到去监牢里面。甚至保罗话，佢话喺凡系接触过我嘅，喺异形嘅全军嗰里面，都藉着耶稣基督俾我呢个嘅捆锁，将福音传去四周围嘅人。所以主耶稣吩咐教会话：你务要至死忠心，即使死亡要嚟到，你仍要忠心。我就赐俾你生命嘅冠冕。乜嘢系生命嘅冠冕呢？我哋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喜欢庆典，好多庆典，日日都有庆典，而佢经常系为喺战场上或者运动场上嘅优胜者、得胜者系加冠嘅。当然，佢哋所用嘅冠冕唔系君王所戴冠冕，系用橄榄枝、桂树叶、松树枝嚟编成嘅一个嘅冠冕。一个嘅橄榄嘅冠冕，因此这个嘅冠冕这个字就成为了最高嘅荣誉同埋奖励嘅象征嚟。圣经话，圣灵向教会所说嘅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嘅害。第二次嘅死系灵魂嘅死亡，而我哋得胜人是不会在这个死亡里面。当我们来到看到这个的士妹拿教会的时候，那我们会问一下，就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教导，有什么可以实际的来使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2016年悄然的来到，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主日，我们会不会对自己都有一些期望，我们对自己有一些的有啲嘅有立志想做啲嘅嘢。今日系我哋嘅 CMT 小组组长嘅就职嘅典礼，有一班嘅同工一阵就喺呢个台上嚟到去站立，佢哋向弟兄姊妹去讲明，佢哋会承担教会嘅事工。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道教会所有你睇得到嘅每一样嘢，都系一班嘅弟兄姊妹，唔同嘅弟兄姊妹。一齐嘅努力，一齐嘅承担，需要你为佢哋代祷。好似我哋礼拜三嘅祈祷会，我哋需要有人翻嚟为教会嘅事工、为教会嘅事情嚟祷告。可能我哋对教会好多期望，对教会唔满意，需要你嚟祈祷。我哋睇我哋养嘅细蚊仔，你越唔喜欢个细蚊仔，佢越丑样嘅，好得意。你越喜欢个细蚊仔咧，个细蚊仔特别靓啊！你发觉好精乖、好伶俐，你越爱佢，佢越嚟越靓嘅。你知唔知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，你可以使呢个丑陋嘅呢个小孩子成为一个明艳照人、可爱嘅小孩子？就是你放嘅心喺边度？我喺度鼓励弟兄姊妹去爱你教会，爱我哋周围嘅人，以致人嚟到嘅时候感受得到呢间系一间。火热的教会是感受到爱的，有爱的温馨的。人来到的时候是 被关心，是被照顾，是被我们所痛锡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不可以 在神面前一个立志，就是我们九点一个骨聚会，我们可不可以早五分钟来到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，我有这个机会。我记得在四十几年前，我刚出来传道在教会那里，我每一天都在礼拜堂前面那里在祈祷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半个钟头在那里祈祷。我最近又执行这个习惯，就是当教会没有人在周间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这个堂那里，从那边走到来这边，从这边走到来那边，我在想，我在想起你们每个人，我想起你们每个人来到聚会的时候的样子是怎样。我心里面有一个祈祷，一个祝福，就是为你们祝福，为你们祷告。当所有的人都走了，你试一试，今天就可以了。当所有人走了，即将灯全部熄了，或者得回个十字架眼灯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，你可以坐在这里，或者你可以走一下，你会感受到 这个个地方里面有一种的明静，有一种的特别的感觉。这个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分别出来成为圣殿敬拜神的地方来。在这个地方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的，是只有一个，就是神在这里，祂宝座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去给自己的要求，就是我从今天开始，或者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早五分钟踏入这个圣殿的里面，预备我的心去敬拜我的神。我们越来越少新的朋友了，我们可不可以你要跟他说，我们有很多的福音聚会的，有佳音茶座，每个礼拜五有佳音茶座，在那里是将福音介绍给人，带人来。我们可不可以介绍参加我们崇拜，我们隔一个礼拜，在这个第五个礼拜里面，今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将会福音主日。我们好不好去带啲新朋友来，让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让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。士每拿教会在很多困难的里面，他们的特质就是他们不妥协，并且他们是至死忠心。我们可不可以向神有一个承诺，就是我们向罪恶不妥协，但我们向神是至死的忠心。其实未到死的地步的，不需要你去付一个死亡的代一个的代价的，你只需要就是我立志在2016年的里面，是我和神的关系要重新的建立起来。我不知道你的灵修是怎样，当教会推行国语粤语一起来到灵修，我们将这个的灵修习惯带到去 Brooklyn 的时候，我都在这里参与其中。每日我用15分钟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照着那本书来去读。我们好不好一起去看圣经，一起去读圣经，一起的追求。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2016年的里面重新执返一些我们曾经掉低了一些的习惯，跟神建立的关系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其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的灵修相当好的，我知道。你可以照样你那个的过去的灵修那个的习惯，但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，就是在今年的里面我们参与全教会的读经计划，是五年给自己读完一本圣经。我们可不可以你对神说2016年是开始，五年之后我们再问一下你读完没啊，我们大家一起都说我读完了，这本圣经我从头到尾读过一次了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你不需要死的代价，你只需要你立志这样做，由今天开始你就可以这样做。我知道我已经损失了几个礼拜了，没这样做过，不紧要，就由今天开始。记不记得上一次詹姆斯讲，就由今天开始，如果你有时间追回他，没时间放咗放弃，由今天开始。现在看什么东西？约书亚记，看着14章，你是可以追得到的，不是那么困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可以努力。而这间教会的里面给我们看到士每拿教会，他们是一个自己可以自夸美丽的城市的里面，而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有一班的人，有一班的人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因为不肯敬拜皇帝，不肯与世为友，陷在孤立的里面，他们被仇恨，被毁谤，他们为信仰，他们生活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当中。我们不需要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需要这么严重，但我们肯不肯去为主去做一些事，立志做一些事呢？士每拿教会，我们看看，就是其实他的独特就是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气质和生命。他四周围都是拜偶像，四周围的人都来到去用一个不正不诚实的一个生活，一个手法来生活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在这个情况底下，仍然有耶稣基督教会是不被罪恶所玷污的，是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的。如果士每拿教会可以的话， 今日我哋喺一个冇受逼迫、冇受任何困难嘅时候，我哋应该做得更加好。我哋可以带人翻嚟去认识耶稣，叫好自由嘅，唔系好似喺某啲极权国家嘅里边。我哋可以嚟到亲近神，系由个时间由你定嘅，你甚至唔使逼巴士添。有边一个地方会好似喺美国咁舒服、咁自由？你谂谂喺香港，你翻教会，你唔系坐地铁，坐呢个巴士，就是、坐小巴或者坐的士。但喺美国，架车仔你嘅车房任你嚟到时候嚟使用，点解我哋要迟到呢？姊妹嗱，教会对耶稣基督爱系咁热切嘅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人翻嚟认识神，你想带人翻嚟咩？你唔可以强迫人嘅。你唔可以食几餐饭，你可以将人带翻嚟教会嘅。你系需要用你嘅爱心、真诚，系使人系知道你系爱佢，佢翻嚟。如果喺平时嘅里边，你一路嘅你要同佢讲到信仰嘅问题，但系佢发觉你除咗强迫之外，系要佢翻嚟之外，冇任何嘅嘢啦。咁我翻嚟做乜嘢咧？所以需要我哋真系用爱心，我哋嘅生命去影响别人。最后我讲个故事俾大家听，系真实嘅事。公元156年2月22号，好准确嘅时间。2月22号，士妹拿教会嘅牧师兼监督叫 Polycarp， 佢系被罗马帝国军队所逮捕，押上囚车，系去呢个士妹拿嘅戏剧院，系喺嗰度。当时的 governor 这个总督要审讯他，当他押上囚车一个笼这样来困住的时候，途中就有一个军官就骑着马在他旁边，他发觉这个士妹拿这个牧师哇老过我了，满头白发，满面白的胡须，很怜悯的就望住他，他说老先生，向皇帝的像献祭有什么损失呢？你讲给我听有什么损失？向皇帝的像拜一拜，你少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这么硬骨头？为什么你不肯？没有任何损失嘛，你鞠鞠躬，你献祭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为什么赔上条命不值得？Polycarp 就对这个军官就说，他说军官先生，损失很大的，不可以有这个损失的。这个军官不明白他有什么这么损失，个个公鬼鬼献只牛仔有什么这么损失，牛都不是你买的。军队将囚车押入去这个半圆形的剧场那里，原来这个剧场已经满了人山人海，因为他们要等待要审讯这个士妹拿教会的牧师。他们见到 Polycarp 的时候，群情汹涌，争相的叫嚷，因为向他扔石头。 Polycarp 就被带到总督的面前，当时的总督就问 Polycarp，他说老先生，你年纪老迈，你都应该懂得事务为俊杰了吧，不如我劝你放弃耶稣基督。其实你只要向该撒海撒来到去烧一支香，起一个誓，拜一拜，我就放你走了，我就不审问你了，我就不害你了，让你可以安享晚年，寿终正寝先至死亡。 Polycarp 就话，佢系总督先生，我多谢你呢个心意，不过好难，我服侍咗耶稣基督86年，喺呢86年嘅里边，佢从来冇亏负过我，我点可以否认？我点可以否认佢？我点可以拜另外一个人？唔拜佢，呢总督就又对 Polycarp 就话：，佢话嗱咁样，你只系需要细只声 去该撒来到去起誓。你只是跟我说在我耳边说他是主他是神，那我就放你了，好不好？他看到 Polycarp 望住他也没有任何反应，于是这个总统就说，你听下，我所让那些狮子猛兽在那里敲叫，如果你不肯回心转意的话，那我只可以将你丢了给那些狮子来吃。 Polycarp 就说，他说即使你将他们放入来，我都不可以称该撒为我的主，为我的神。我只有一位主，我只有一位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总督就说，既然你不怕狮子猛兽，你又不肯回心转意，那我就烧你，用火来烧你。哇，整个群众在那个时候怒火中烧，围绕住这个 Polycarp， 又钉石头又咒骂他。于是有很多人就在外面来疯狂地执那些石头，那些木头来扰攘了很久，就是在这个歌剧院的中间那里，他搭在一个木架，木架的上面是将这个 Polycarp 来到去拱上去。在这个时候 Polycarp 就对总督说，他说，总督大人，他说，你不需要将我绑住，我就站在这里为我主来到焚烧。于是他大声的祈祷就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主耶稣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你看我为配得，所以叫我今日在这个木头上面去分享耶稣基督苦难的杯。于是那些人就放火去焚烧那个木的祭坛。但是剧院那个风是刮得很大很大很大，就将那个火吹熄又吹熄，闪烁不定。反而在歌声里面，现场的 Polycarp 他受煎熬的痛苦，但他们终于将这个火焚烧起来了。一路烧一路烧，有一个士兵看着 Polycarp 在这个火里面受煎熬，心里面不忍，就冲上去那个木架上，就将他一剑就杀死了他。圣经说，士妹拿对耶稣都对士妹拿教会，就是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将生命的冠冕要赐给你。为什么他们会得到你生命冠冕？因为他们看破了这个人生，其实生命是短暂的。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，他们看到那个永恒，那个永远的生命。因此他在这个短暂生命当中，他们为永恒作出一个抉择，就是他们愿意付上死亡的代价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一切都会过去。今天你拥有所有的东西，无论你是富甲天下都好，有一天你都要是完全的交出来，你不可以带任何东西走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们会问一下，就是士妹拿城市的光辉荣耀今天在哪里？如果你去这个土耳其去旅行的时候，你再找士妹拿教会，你找不到任何东西了，只不过是那些的灰烬是颓垣败瓦。昔日那个圈灿美丽的辉煌的文化，可以炫耀的历史，今日是成为一堆的尘土。唯有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才是永存不朽。弟兄姊妹，我所期望的就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，特别今日就职的 CMT 全契小组同工，我们好不好来效法士妹拿教会，我们为基督耶稣的信仰是向罪恶不肯妥协，向耶稣基督是至死的忠心。而最后我想再提，就是礼拜三夜晚的祈祷会，我们期望弟兄姊妹你试试一个月回来一次，我不要你这么多次，你回来一个月回来一次去参与教会祈祷会，为教会祈祷很容易的，你入到来时一路直入那个的房间，你看到就是我们在那里，我期望你可以回来，我期望大家为我们的崇拜祈祷，我们不能够是就这么下去的，我们期望崇拜里面有更多人去参与， 更多的敬拜，好不好？我们祈求主给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早五分钟就到，早五分钟就到，来到去亲近去敬拜神。你不是给面牧师，你是给面神，你是做在主的身上，做在神的身上。你回来你敬拜是你去亲近那位永生的神，不是你去支持用脚支持牧师，不是，而是你去敬拜一位永生的神，怜悯的神。我期望你早到五分钟，我期望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关顾，看看你朋友旁边一些新的朋友，去尝试跟他来对打下招呼，跟他聊下偈，甚至可以为他们祈祷。我盼望在今年的里面，2016年是我们在服事里面踏上一个新的一个年度来，好不好？我们齐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将过去一切的苦劫、一切的罪恶、一切的软弱都放低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再来过。主啊，我们为士妹拿教会你的感恩，在历史里面他们已经烟消云散，但在永生里面他们每一个每一个在你的面前都得到奖赏，那个不能坏、那个生命的冠冕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在2016年的里面，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立志的好像士妹拿教会一样，我们向罪恶不肯妥协，而我们向我们主至死忠心。主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。 Polycarp 已经死了， Polycarp 在人生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，但我们知道他在永恒的里面，他接受你那个的加冠，在你的国度里面他与你有份。主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个在你面前都与你有份，我们被你加冠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奖赏是永恒的，我们要追求的，我们要得到的，那个是你从你而来那个的应许，那个称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